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你说现在这人胆子是挺大啊，很多老头老太太一把岁数了，要重走青春路。年轻人敢玩的他们要玩，年轻人不敢玩的他们也要玩，还什么刺激玩什么。这不，这两天有报道称，一辆载有游客的汽车在俄罗斯贝加尔湖冰面上侧翻，中国游客一死四伤。去处理事故的哥们对着车发愣，也没想明白是如何做到在平坦的冰面上愣是把车开得四脚朝天的。后来研究了一下地形，发现是因为左侧轮子掉进了冰层裂缝，所以重心偏移。而这辆纯俄罗斯制造、颇有苏联意味的小车，完全不足以支持越野这么大的活，就更别提乘客们没有扶手、没有安全带，行车速度还跟打呲溜滑似的了。当然啊，没有安全带也是特意的，方便你掉湖里的时候能自助破窗逃生。你就说大鹅那平白无故都能被敲5000卢布的地儿，不喝二两伏特加根本就不敢上路。而这开车的司机哥们儿更绝，连驾照都没有。不过也是，他这轮子开的也不是公路，倒也无所谓。战斗民族特有的看淡生死，你说这回这帮游客算是体验到了。最绝的是啊，这次去世的是一位76岁的大妈，76了呀，数九寒天的去贝加尔湖。冰面行车穿湖的危险性跟横穿塔克拉玛干差不多，不是极限爱好者不会挑战。这老同志革命意志是挺顽强的，是真不考虑身子骨啊。当然不考虑自己几斤几两这事儿，确实不分年龄段。这不，又有一个四川姑娘瞒着家人跑去黑龙江游玩，结果下车后意外滑倒，弄丢了眼睛和手机，高度近视，四处摸索的时候又滑了一跤，直接摔晕了。所幸啊，是路人发现并且及时报了警，虽然手指冻伤可能要截肢，但是命保住了。你说你一个四川姑娘，不能说没见过雪，但是肯定不可能体验过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。互联网上什么南方人比北方人在室内扛冻，那可能是事实，但绝没有一个北方人会虎到像南方人那样，零下四十度的天气不戴帽子、手套、护脸到处乱走不说，还愣要体验在室外扎帐篷、打地铺、吐口唾沫、没落地都能冻住的地儿，这帮人居然要挑战户外做饭，那食材还没炒呢，切完就成冰雕了，这都冒的什么傻气呀、啊！生活需要智慧，旅游更是需要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不然轻则破财，重则受伤害。跟这相比，什么生气吃苍蝇的都是小事儿。这不，一个眼神清澈的大学生小伙子去四川玩，在夹江县的一个面馆吃面，因为店里写了免费续面，所以他就让商家加了一次，结果还没吃饱再让加的时候，店家不乐意了，多收了3块钱。这顾客不干了，你这不出尔反尔吗？打电话报警，警察来了一趟，一看就因为3块钱面钱，是给他一通埋汰，说出不起这个钱我给你，跑这一趟都不够我油钱的。嘿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是，本身一碗面10块钱不贵，3块加面的钱人家未必是给不起，但你既然写明了免费续面，又没标清能续几次，那就得认，不然完全可以不写免费续面嘛。而这警察也是啊，3块钱还麻烦我跑一趟，潜台词不就是小事儿，别影响我喝茶打牌吗？这人民公仆当的也是真硬气啊。而这种花钱买一肚子气还不是个例，隔壁重庆也是一个火锅店，你说好好的锅底和菜不卖，非说自己的东西都是成本价，然后靠找消费者要辛苦费作为利润，每个人20块。一个火锅，你说你弄什么巧立名目的事儿？这人均 GDP 还没领先世界，就开始学人家西方吃饭管顾客要小费。本来现在餐饮业就不景气，有人能来吃饭就谢天谢地吧，这还宰上课了。你说你出门玩碰这么一个，可以说是点儿不好，但要去哪儿都这样，那闹不闹心啊？你还别说啊，现在国内旅游还真是大概率都是糟心事儿。 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缺钱，都想找个机会玩命挣。去威海的游客潜水的时候花了小1000块买了一整套回来再也没有用过的潜水装备，想着算了，回家装美人鱼也行，却忘了自己没有浴缸。而四川阿坝跟团导游是藏族大叔，上来就露藏刀给大家看，示意一会儿都多消费，别弄得不好收场。青岛打车没去司机推荐的景区，人家下车后来了句，你们小心点，这酒店可死过人，你说多恶心吗？哎呀，看着网友们的热情回复，你就能感觉到火冒三丈。所以这不马上又要到假期了吗？一个个都在网上互相提醒，说一定要记得过去吃过的亏，可不能一个坑里摔两次啊。别信，能有记性就怪了，不信年后咱再看，又得有一群哀嚎自己被坑的，有这样的老百姓你就偷着乐去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中国最近在老 A 的带领下，那意识形态是大踏步前进，不仅不满足于只是赢血，也不再关注美国社会的阴暗面，直接思考如何胜利结算后接管对方的女性阵营了，可以说是非常超前。老 A 表示说，外国女人拼了命都想嫁中国男人，因为他们自己太水深火热了，男性都不中用啊。好，就这一句，把之前什么社会问题都忘了，集中关心下三路这点事儿。底下跟炸了锅似的都在问如何能娶一个美国婆娘，助她脱离苦海，这都压抑成什么样了。哎，有明白人回复他说，简单，你先下载国际版的抖音，去找一个看起来长相符合要求的妹子，把你每个月3000块的工资和出租房拍成照片发给他，再配一锅西红柿鸡蛋，告诉他这菜你每天想吃就吃，不想吃扔了都不带心疼的，那妹子能不上钩得迷得不要不要的。听上去靠谱，就一个问题，海外版抖音不让用中国手机号注册，得全完。你以为只是段子，但是这帮人还真研究起了可行性，并且从政策上分析，说国家是鼓励他们出去找老婆的，因为中国规定啊，跨国婚姻5年内不能工作。为什么是5年呢？因为对于男的来说，没有中国父母能接受自己女儿找个上门女婿不赚钱，但如果是女方嫁进来，5年生俩小孩就过去了，很快的，你看看还闭环了。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来老 A 很多小故事都是抄的，嘴里这话也是没什么可信度的，但还是有老实人非要跟他辩论，说如果按你说的外国人都想找中国老公，那男留学生在外头应该非常受欢迎才对啊。你看看跟傻子论胆长，这不就是把自己拉到他的舒适圈，然后等着被打败。不过现在国内也确实有很多人看不下去老 A 白话，开始出来组团打假，基本就是他直播说什么，帖子们就去找到他说的内容啊、文学呀、电影或者论坛的出处。好家伙，估计毕业论文找文献都没这么认真过。可能也是知道老 A 这事儿要翻车，还想着让他继续忽悠一段时间，于是乎把高志凯放出来了。高志凯好歹是智库的副主任常青藤博士，被拉出来当污点证人可以说是奇耻大辱啊。高志凯心想，我虽然平时干的也是战狼的活，但还没这么下里巴人过，所以每次都是称老 A 为先生，死活想把他往人类的道路上带一带。不过呢，也没准啊，高志凯羡慕老 A 的流量来蹭一波热度也不一定，毕竟他现在在网上还得买流量卖自己的谈判课程，足以证明知识分子不得民心啊。你要想火，还是得抓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三俗路线。你们说下一步这帮人是不是就要冲出宇宙去解放小灰人了呀？哎，小灰人是不是没有性别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在中国旅游的时候碰到过什么想象不到的糟心事儿吗？老 A 率领教众要解放人家欧美国家的妇女，他们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搞个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